今天我的信息的题目是拆除藩篱进入合一与福音的外展。这个藩篱就是篱笆的意思，就是隔起来的墙的意思。上个礼拜师母讲了使徒行传第十章，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第十一章。第十章里面讲的是彼得到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故事。这个十一章呢分为两段，前面十八节再一次的记载彼得到哥尼流家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但是跟第十章记载不一样的是，这一章完全是用彼得自己的观点，他自己来讲述这一件事情。那第二段呢，十九到三十节，就是记载福音传到安提阿教会的这个经过，并且在这个经过当中，很多的外邦人也信了耶稣。而这一切的事情能够发生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神拆除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这个隔断的墙，这个篱笆拆掉了，然后才可以这一切事情才会发生。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样把这个篱笆拆掉的。第一个，我们突破了犹太的传统的这个篱笆，神也会赐恩给外邦人的。首先呢，读到这第十一章的时候，我就会思考，为什么记载彼得到哥尼流家传福音的故事为什么要再记载一次呢？或者说圣灵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初代教会的建立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发生，都是可以记下来，都是可以做见证的，都可以值得记载的。在这么短短的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里面，这么宝贵的篇幅里面，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记两次？所以思前想后的想一想，就觉得说在这里会要加入从彼得自己的观点来说明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错失，就是 miss 掉了要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这一个事情。这是神要兴起的新的一个浪潮，但是他们却错失掉了，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啊，仍然觉得外邦人是低一等的，外邦人是不洁的，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外邦人是不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样的想法。而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呢，就让他们自己盖了一个墙，把他们自己跟外邦人隔开了，他们就不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并不是如此，所以神就亲自动手来打破这个藩篱。我们回头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呢，我们就可以说啊，五旬节的时候是传福音的第一个浪潮，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们紧紧的抓住了那个浪潮，所以一次有三千人受洗。大约两年以后呢，神又制造了第二个福音的浪潮，借着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逼迫那些从外地回到犹太耶路撒冷地方的信徒，他们把他们抓到监牢里面去，逼迫他们杀死斯提反。所以呢，这些人离开了，就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还有犹太的地区。我们可以看见呢，腓力就是照着这个浪潮的方向走，所以他在撒玛利亚行神迹奇事，又把福音传给从非洲 回来到耶路撒冷做礼拜的太监埃提阿伯的太监。只是呢，犹太人呢，他们仍然没有抓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就不向这些外邦人传福音。又等了大概有五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这么做，大概神又等不及了，所以现在呢，神不等犹太人了，他又兴起了下一波更大的福音的浪潮，要福音开始所谓的传向地极。我们说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五旬节之后的七年。由于上一次的福音浪潮在耶路撒冷使徒还有他们门徒都没有跟上，但是呢，这一次他们听说了撒玛利亚有人信了主，所以使徒就在撒玛利亚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他们虽然是打发了彼得打发了约翰去，可是他们就是去看一看，看看怎么回事他们的心态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是不是信的正确，要彼得跟约翰去检视他们一下，然后他们发现说他们没有受圣灵，好好好，那彼得跟约翰帮他们按手受了圣灵，就做了这件事情而已。我们并没有看见他们有做任何福音跟进的行动，没有说在那边找个人来继续的教导他们等等这些，反而呢是在扫罗信主以后，扫罗到了耶路撒冷跟那些说希利尼话，就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论的时候，哇，他们这下他们很害怕，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很害怕，他们就想到千万不要惹事哦。上一次这个斯提反被杀的时候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了，有好多的人因此呢被逼迫，所以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现在怎么扫罗你又来乱了，所以他们呢要把扫罗快快的送走我们看到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29-31节记的事情。他说奉主的名放胆传道，这是指这个扫罗，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哇，然后看起来呢天下太平，人数增多，好不好？好，在耶路撒冷的信徒们一定也是会这样讲，赞美主，好，很好。只是呢神看这个不够好，耶路撒冷的教会安于现状，他们把次好的当作最好的，再说一次，他们把次好的当作最好的，次好的就是最好的最大的敌人，因为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就是先给后得，你要舍得舍得，圣经上也说你先给出去就必有给你的，你不给出去，你那个瓶子里面装满了水，这个水杯就没有，再也没有用处了，你一定要把它喝掉倒掉了，才可以再把新的水加进去，才会有用处。所以呢当耶路撒冷他们把次好的当成最好的时候，神等不及了，要再来搅动他们。在五旬节的七年之后，圣灵再一次兴起了这个新的传福音的浪潮。 你要晓得，冲浪的人啊，没有办法制造浪潮的。冲浪的人在冲浪的时候很快乐啊，但是他们呢，一冲完了走到底的时候怎么办？就要再回去，然后再找到一个新的浪潮，新的浪起来，他们再站上去，再玩才开心嘛。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人没有办法制造复兴的，但是当神的复兴来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抓住这个复兴，能不能够站上这个浪头，能够走得很好，那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圣灵再一次兴起的这个传福音的浪潮，这一次的范围呢，就像我们第一张那个图片一样，那个范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好像那个涟漪一样啊。那这个呢，就是上一次师母分享的彼得所经历的事情，他们开始新的浪潮，神要他们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现在回头来说了，为什么要再一次的记载彼得的申诉呢？因为这一次呢，耶路撒冷的信徒们，他们仍然是错过了神的心意，他们争辩的也很稀奇，竟然不是说哎，你该不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好啊，这些人信了耶稣了，又怎么样呢？他们还是被犹太人瞧不起了，犹太人还是不会把这些人当作平起平坐的弟兄，所以他们要争辩呢，却是很奇怪的。我们看一下哈，在《使徒行传》第11章1到3节，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你进入未受割礼的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他们不是说你有没有做那件事情，他们是说你不应该和没有受割礼的人一同吃饭。当然你不能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不要跟外邦人有来往。所以当彼得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质问彼得的就是那些自己受过割礼的人。所以这边讲说奉割礼的门徒，自己身上有割礼记号的这些人，他们以这个为骄傲的那些人，他们觉得自己生来是犹太人，是洁净的。所以教会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割礼的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还没有到要分党结派的这个局面，只是呢，历世历代以来犹太的传统，他们不跟外邦人一起吃喝，是因为他们所预备的食物不只是说这个食物是要洁净的食物，不是不洁净的食物，还要这个 洁净的食物在整个制作的过程中还要有特别的程序，所谓的 kosher food 的。今天你到这个一些这个 supermarket 里面你去看，他们还有卖所谓的 kosher food 一个专门的区，专门卖给犹太人的。像中东他们地方，像澳洲，像什么地方买的这些牛羊，他们都还要到澳洲到这些国家去看，证明说这些牛羊宰杀的过程也是按照这个 kosher food 的过程来杀的。他们就是这么样子的固执哈。所以他们呢对彼得就提出这个疑问。你要晓得，其实他们知道彼得在削皮匠的西门的家待过嘛。那削皮匠的家里当然是不洁净哦，因为削皮匠家里面是充满了死的尸体，犹太人是看尸体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就把削皮匠当成是一个不洁净的行业。甚至于犹太的女子呢， 在结婚以后，如果说他的先生转业去做削皮匠的话，他们还可以提出离婚的。所以彼得到了削皮匠的家里，显然他一定是跟他有一起吃饭啊，接受他的款待，这为什么不成问题？因为好歹西门是犹太人，他可以在制作这个食物的过程中，我们说完全按照 kosher food 的方式来制作，所以他没有问题。就像耶稣也到撒该家里，到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只要他们被洁净了 OK 没有问题的。好，所以食物经过了洁净的程序来做的话，可以来往，可以跟这样的人来往，只要他是犹太人。但是哥尼流是外邦人，是天生不洁净的，那里的食物怎么可能洁净呢？因为在制作 kosher food 的过程中，那个人如果他是不洁净的人，做出来就是不洁净的。所以这就是彼得要争辩的论点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八第九节啊，彼得也自己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俗而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进入我的口。那第二次呢，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食物。神已经洁净了，这个食物已经是洁净了，那你只要再按照 kosher food 的方法去制作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当彼得这样子讲完，然后说我带了六个人一起去到那里，就看见的确是我在讲到一开始讲的时候，圣灵的火就降下来，降在他们身上，就像当初五旬节的时候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些人也开始讲外国的语言赞美神，讲方言赞美神，这六个人都可以做见证。你要晓得，在犹太一个正式的见证里面要有七个弟兄来做见证，所以彼得讲的非常的清楚，的确是我们七个人一起看见圣灵自己用火洁净了哥尼流他们一家的人，所以他们洁净了。那我们在他们家跟他们一起吃的食物按照 kosher food 的方式来处理，也是洁净的，没有问题了。所以你们直问我为什么在他们家跟他们一起吃饭，现在没有问题了。所以众人呢，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众人无话可说，只是这个问题呢，表面上是解决了，但是在犹太人的骨子里面问题依然存在，并没有消失啊。所以我们看一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的这个事情，这是后来发生的。当时呢，甚至连彼得也回到他起初的这个行为呢。我们看一下啊，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保罗讲的。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这个时候这些外邦人是信主的外邦人，所以照理说来他们应该也已经是洁净的。但是呢，等到其他的人一来，彼得怕他们说闲话就退去了。然后这边讲了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保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不是说犹太人的法律，他是说在福音的真理上你不合。福音的真理就是外邦人与犹太人一样都得到洁净，都因为信主的关系得到了永生。所以犹太的信徒如果一直被这个犹太的食物的这个法律呢来限制的话，他们就不能够跟外邦的信徒有正式的相交，那就更不要说去接触外邦的人去把福音传给他了。除非那个外邦人已经受过割礼，又宣誓说他要守犹太人的律法，这个意思就是说除非你先规划成为犹太人，你规划成为犹太人，那他们就可以彼此来往。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路加他想象出来他虚构出来的。在犹太信徒这种强烈反对的这个背面之后，可能就是有那种恐惧存在，怕一旦呢抛弃了犹太人的这种传统的习俗，就会被犹太人的同胞所攻击。不要忘了这个时候信主的犹太人，虽然我们说可能一两万啊多少，可是在整个的犹太人里面，他们仍然是大概只占了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左右而已。所以他们仍然是会害怕会被攻击的，会像斯提凡跟他的同伴一样被抓被打的。而这种情况呢绝对是可能发生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八十九节就这样说，众人听见这话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我们刚才讲虽然他们这样认可了，但是呢第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怎么样？仍然是被拆散出去了，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所以信主的犹太人虽然口服了，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的保守，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仍然错失了神要拯救世人的心意。所以这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下半节就是神说要怎么样进入到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个中心呢就由耶路撒冷转移到了安提阿，因为耶路撒冷的信徒没有抓住神的心意，没有抓住这个浪头，而是转移到安提阿。安提阿那边的人抓住了神要兴兴的这个浪潮。至于说耶路撒冷教会后来会不会因为有彼得的这个事情从此大大的热心传福音给外邦人，显然是没有的，看起来好像他们从未如此做过。那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就随着时间慢慢慢慢的消失了。我不是说耶路撒冷不重要了，所有在所有的犹太人心里，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仍然觉得耶路撒冷很重要，只是说在传福音初代教会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他慢慢的失去了重要的地位。好像后来福音外传，罗马成为中心，再走西班牙成为中心，再走英国成为中心，然后后来再到十八世纪以后开始美国成为中心，然后 福音整个这样一直传一直传，我们看见只有站上这个福音浪头的，抓住这个福音浪潮的，才会成为真正的福音行动的中心。所以呢，安提阿这个工作显然不是使徒开始的，相反的，圣经上也没有提到任何的使徒到了安提阿去传福音啊，圣经上没有提到这一批新的宣教士的名字，他们呢是圣灵所拣选新的器皿，被差到安提阿去，开始实现神的新一波的计划。但是他们是一些名不经传的人，但是这些人呢，他们突破了种族的藩篱，向希利尼人传讲这个主耶稣。这边的希利尼人就是指所有的外邦人，因为那个时候普天下的言语最多的就是希腊话。好，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边说，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那古卷说，也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就表示说他们也向犹太人，也向外邦人都传。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耶路撒冷呢在犹太地这个地方，然后福音传到该撒利亚，就是我们讲这个哥尼流的事情，然后呢在犹太全地完了以后呢，我们看见他往上传到腓尼基那一带，腓尼基这一带，然后再来就是传到安提阿。那安提阿是什么地方呢？安提阿是整个罗马帝国，这么大罗马帝国里面这个所谓叙利亚省的首都。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整个罗马帝国当然最大的城市是首都罗马的这个角落这里，第二大的城市是在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这里，在那个时候第三大的城市是安提阿，不是大马色，也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什么巴比伦，都不是，第三个大城是安提阿，是叙利亚省的首都，所以知道说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那刚才讲说福音传到居比路，还有古利奈人来传福音。古利奈人呢，就是今天古利奈在这里，就是今天非洲的这个地方。那居比路呢，就是今天这个塞浦路斯这里，塞浦路斯这里也就是这个巴拿巴的故乡。他们。这些人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说的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的后裔，但是他们居住在外邦人的地方，他们能够说流利的希腊话。信主以后呢，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一段时间，受到使徒们的教导，然后在逼迫之后，他们没有留在耶路撒冷。他们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居比路去，也没有回到故乡非洲古利奈去，他们反而是沿着地中海往上传，他们走到了安提阿。那这些人呢，因为他们从小长大的时候，他们是已经是讲希利尼话，讲希腊话，所以他们受到这个犹太人的文化的影响是有，但是就比较小一点。他们讲希腊话，然后他们到处旅行，所以他们见闻比较多，所谓的看的世面比较广。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跟说希腊话的人没有什么任何的间隔， 然后因为他们原来长的地方是在塞浦路斯，是在非洲，他们里面也有一些是外邦人规划成为犹太人的人，所以可能在那边他们已经跟他们讲过从前旧约的福音，现在呢只是把它转变成讲这些耶稣的故事，所以他们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的障碍在那里。所以当他们这样子传出去的时候，所以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哥尼流啊，他是一个外邦人的，有这个罗马的军官，他会向所谓的犹太人的神来祷告，是不是？我们看见在福音里面记载，他的祷告是向耶和华祷告的。那这个哥尼流的故事呢，彼得传福音给他，是发生在这些人到了安提阿传福音之前还是之后呢？如果按照传统说，哥尼流是第一位受洗信主的外邦人，那么这些人到安提阿去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事情的后面呢。那他们一听到说，哦，彼得也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他们一定受到大大的鼓励，所以就开始向更多的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很显然的，这个福音的行动有一个很蓬勃的时期发生了。所以这些人就会有一些新的人出现，他们会有新的团体，他们不是以犹太化为主，他们是以希腊化为主的这个团体，甚至于呢，他们的会堂用的这个方式都已经跟犹太人旧约里面所用的不太一样了。所以到了26节的时候，那边讲说人们用另外一个称呼来称呼他们，称他们为基督徒，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称呼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第三个我们要讲就是巴拿巴到了安提阿，他彻底的拆除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高墙。我们知道当安提阿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风声一定会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像当初撒玛利亚人信主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一样，这一点也不会稀奇的，因为两个大城之间他们的交通来往一定是非常频繁的。那耶路撒冷的领袖呢，他们先前派代表处理这个耶路撒冷地区以外，比如说撒玛利亚、该撒利亚那些地方福音工作，那这一次既然那么远的地方也发生了有人信耶稣的事情，他们也同样的表示关切啊，看看他们信的到底对不对，就像他们当初派人到撒玛利亚看看他们信的对不对一样。而且呢，他们这一次还可能听到，就是说这些人真正还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不只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而已啊。而且这些人并没有受割礼，并没有宣誓说要遵守犹太人的这个法律条文，他们就可以加入教会了。哇，这怎么可以？过去的外邦人要加入成为我们的犹太人的时候，都必须要受割礼啊，而且还要宣誓守犹太的律法，这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就是这样记载的。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 所以当大家知道这个福音已经传向外邦人，他们已经因为过去彼得的事情，虽然心理上有了准备，但是他们呢，仍然是想要知道清楚一点，可能他们基本上已经不反对了，但是还是要知道他们信的对不对，那派谁去呢？结果他们派了巴拿巴，这是一个很明智很有智慧的决定，因为圣经上讲说巴拿巴他不是使徒哈，他不是使徒，但是他跟使徒是很亲近的，因为他在第四章那边他就已经把他的家产都卖了，所以他跟使徒们非常的亲近，他是塞浦路斯人。而我们刚才讲安提阿的工作就是一些塞浦路斯人跟这个居比跟那个古利奈人开始的，那很显然犹太教会的人对这个巴拿巴呢，他的信任非常非常的充足，因为他一定是教会里面说希腊话跟说希伯来话人中间的一个最好的桥梁，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是非常美好的发展。巴拿巴他到达了安提阿，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啊，我们刚才讲说他看见神所赐的恩，毫无疑问的，当他来到这一群希腊人中间的时候，他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他立刻从这些人的声调，从这些人的态度，从这些人的见证上发现有圣后来工作。我们呢，在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会读到，当保罗后来到达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没有看到圣灵同在的记号，虽然那边也有人也信主也受洗了，所以他就惊讶地问那些人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巴拿巴来到安提阿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信徒们有喜乐，有亮光，有欢喜啊，这些见证证明圣灵跟他们同在，圣灵把神的恩典带给他们，所以他就没有用使徒式的这个方式来教训，他也没有像彼得一样到那边去按手说，哎，你们受圣灵没有？不用，因为这些人已经有了。所以他劝慰众人啊，当然这边劝勉众人一词和安慰是这个词的字根是一样的，表示说当初使徒给他取名巴拿巴的用意也是一样的，因为巴拿巴这个劝的意思就是劝慰，劝慰之子的意思，所以他是非常会劝勉人的。圣经上这边就讲说他欢欢喜喜劝勉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因为这样呢，这个运动开始增长，快速的发展。圣经没有介绍巴拿巴的职位或者是头衔，因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头衔，他也不在乎头衔，他也不在乎这些权力名位的啊。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他跟保罗出去的时候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他从来没有想要建立自己王国的意思。可是圣经上呢，在这里却描述了他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人。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再也没有用好人这个词来形容其他第二个人，所以路加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有呢，说他这里说他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哇，这个评论在谁的身上曾经有过？那七个执事里面，斯提凡。所以呢，我们看见路加对他的评论，他是可以跟斯提凡相提并论的，并驾齐驱，这么棒的一个人。所以他来做这些工作呢，有许多人就信了，归服了主。这个运动快速的成长，而且呢，我们看见 巴拿巴在这里，他没有要搞自己的个人的团体，他没有要求安提阿的教会独立，以后呢单独发展下去，没有。他在基督里面，他没有要使分裂产生。他看见这是福音的另外开头，但是呢，他也想到使徒对他的教导，就是耶稣说过，他圈外另外有一群羊，他们也会被带到耶稣的国里。所以他看见了，他知道这是属于耶稣自己本身预言的一个应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耶稣自己宣告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所以在这里，巴拿巴他做得非常的好。在灵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信徒能够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那种合一他也看见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显现出来了，因为他们并没有分裂，而且继续的保持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到了安提阿以后，耶路撒冷跟安提阿的关系在圣灵的这个带领之下呢，这个中间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篱笆被拆掉了，双方彼此合一。虽然最初的这个福音工作跟耶路撒冷没有关系，但是借着巴拿巴他把它连接在一起了。这个事工不但没有脱离耶路撒冷独立，并且呢建立了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再看见呢，巴拿巴做了另外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他寻找同工来稳固这个新成立的教会。他看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会，但是呢在传福音的这个教导上呢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帮忙。有多少人对这个旧约的犹太人的这个旧约的圣经会熟呢？然后又明白这个耶稣的事情呢？巴拿巴就体会到这个一个这个事实啊，必须要有更多人来做一个稳固的事工呢，不可能只靠他一个人，那么多人啊，他必须要有人合作。他也发觉他可能是很好的牧者，牧养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呢他可能不是一个教师，可能在教导的方面他比较弱一点。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就顺服着圣灵的带领，他去找扫罗。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边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他花了一段的时间去找了，不是说他知道他在哪里，因为这个扫罗回到大树去已经好几年的事情了。他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他去大树找扫罗，他为什么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使徒们来教导呢？他为什么没有找使徒来做 leader 呢？做同工呢？第一点，可能因为呢，使徒他们都是正统的犹太人，成长在犹太地，虽然希腊话那个时候是所谓的世界语言，但是他们可能说的不够流利，就像我们母语是中国话，我们的英文再怎么说带着腔调，再怎么说是中国式的英文，就不是那么流利。现在呢，要教导这些从小长大说希腊话的这些外邦人， 那最好是也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说流利希腊话的犹太人，他对旧约圣经很熟，他又有教导的恩赐。他想到这里，他就想到说，诶，扫罗成为他心目中的一个最好的人选。因为呢，大概是在9年前，当扫罗第一次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扫罗想要跟门徒交往，他们呢却都怕他。我们复习一下第9章26到29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他把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我们看见扫罗一开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别的人都怕他，不相信了，像他那么坏的人，以前都要抓这些基督徒的人，怎么可能会悔改信主，怎么可能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巴拿巴却接待他，那接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跟他住在一起，跟他吃在一起，然后又带他去见使徒。那他见使徒的时候，他当然也在场听保罗怎么讲他的故事。那私底下他们可能有更多的交通呢。所以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巴拿巴一定知道主借着亚拿尼亚的宣告告诉扫罗说他将来的使命是什么。在使徒行传第9章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而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所以巴拿巴一定还记得这一个耶稣说的预言。更明确的说，就是神对扫罗的这个命定，既然是神自己亲自拣选的人要向外邦人宣传神的名，那现在呢刚好就是时候了，浪潮开始了。所以第三点，虽然扫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跟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有辩论，那边并没有记载说他辩赢还是辩输了，但是很可能他是辩赢的，那些输的人恼羞成怒就想要杀他。但至少呢，圣经上有记载说他在大马色的时候他的辩论是辩赢的，所以可以见得保罗是有口才的，并且呢他对旧约呢旧的律法一定熟悉的不得了，因为他是生下来就是法利赛人，又在著名的这个法利赛人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学习过。所以巴拿巴想到这里就想，哇，这个人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巴拿巴他是知人善任，还有呢他很乐于提携其他的后辈作为同工。接下来就讲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的聚集，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也教训他们，教训了许多的人，他们的教训就造就了很多在安提阿的人才。接下来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一年教导下来的结果让这些人生活形态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呢就被称为基督徒。路加在这里特别指出这一点， 说基督徒是从这里被开始有这个名称出现的。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大概已经是福音传到安提阿之后20年以后的事情。基督徒这个名词已经成为整个小亚细亚、土耳其那一带的一个很普遍的称呼了。在考古学的这个文献里面发现，在第二世纪的早期，在罗马、小亚细亚、安提阿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献里面，都有基督徒这个名称的出现。所以它是由安提阿这里开始的，绝对有可能。那其实呢，一开始的时候，基督徒这个意思是有一点讽刺人的意思，很可能是安提阿当地的那些犹太人给这一群人取的绰号。因为这个字呢，基督徒是一个希腊字Christ， 后面呢加上这个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尾IAN， 是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称呼一群人的字尾。比如说圣经里面有提到说希律党那一党的人用的是这个Herodim 这个字，所以他是指着这一群人是跟着 Christ 的人。那这个 Christ 这个字呢，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弥赛亚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他们没有用弥赛亚这个字呢？没有用 Messianic Jews 呢？而是称呼他们是 Christian 呢？所以就是有点讽刺他们的意思。比如说呢，好像今天的人，你们讲到纽约的人会，很多人会说啊 New Yorker， 然后的意思是什么？那一群很自大的人，那群很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的人。或者呢，讲到德州的人，我们会讲啊，德州佬，那 cowboy 这些人，他们是一群很土的，很这个，或者是德州佬也就很骄傲自大的意思。还有呢，在台湾呢，你讲到台北的人，他们不会，有的人不讲说北部的人或者台北人，会讲那些天龙国的人，活在自以为了不起的国度里面的人，不食人间烟火里面的。所以这个是带有一种讽刺的意思在里面。那在这个时候，这些安提阿的这些犹太人把他们冠上了这个名词，说他们是 Christian， 也只有在安提阿那边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所有使徒行传里面其他地方记载或者新约里面记载呢，大部分都是用门徒或者用圣徒或者用弟兄这三个词来称呼基督徒的，只有三次用这个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字记载在圣经里面。不过呢，这个名词真的不久就渐渐的真的成为耶稣跟随者的头衔了。那因着巴拿巴的缘故，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就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关系。虽然他们一开始事工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借着巴拿巴连结在一起的，而且他们建立了新的很好的关系，是因为他们有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的关系，使得福音呢也更加的兴旺。接下来在《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记载的这些事情。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我们看到这个格老丢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在这个保罗可能第一次旅行之前或当中，的确有饥荒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不只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开始关心安提阿教会的情况，我们也看到安提阿教会的人反馈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呢，五种执事属灵恩赐当中的先知也是常常有的，那个时候就是使徒、先知、教师很活跃的时期。所以像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说传福音的腓力他的女儿都是讲预言的，都是先知。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批人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去，有好多个都是先知，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有沟通还是怎么样，反正有一位亚加布呢，他就站起来预言说天下将会有大饥荒，范围是整个天下，那就是那个时候天下就是罗马帝国，所以呢自然也就包括了耶路撒冷，也包括了安提阿这个地方。那这个经文中呢，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立刻显明了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的心，而且显出一个非常宝贵的结果。因为当亚加布预言有饥荒的时候，这些在安提阿的人弟兄马上想到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他们觉得要筹款，不是口头上的帮助代祷而已，而是要真正的从物质上来帮助他们。这个没有出于使徒的指示啊，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使徒在那里啊，而是他们里面自己自动自发的，他们的新生命给他们有这个爱心。然后我说很突出的一点是，你如果站在时间点上来想的话，如果他们发起这个捐款的运动是在大饥荒之前，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些人很有心啊，他们听到先知这样讲，他们就相信先知的话，他们就顺服先知的话，他们顺服神的带领，预先捐款给犹太的犹大地的信徒们。那如果是这个时间点是发生在大饥荒已经开始了，那你想是不是更难能可贵？大饥荒一开始，耶路撒冷有饥荒，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大饥荒是天下的，安提阿也应该有大饥荒。所以这边讲说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表示他们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力量捐钱来帮助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们。所以从这两个时间点来思考的话，不管是事前还是饥荒发生以后，你都会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彼此相爱的心。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难怪难怪在安提阿那些人本来可能是用嘲讽的口气来嘲笑这一群人你们是基督徒一党的人，你们是这些基督徒去信那个死掉的那个人， 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你们很可笑的。但是呢，到最后他就发现这些人有彼此相爱的心，而他们真的是那个耶稣的门徒。那他们讲那个耶稣是不是真正从死里复活了呢？当然大有可能，要不然这些人的生命怎么可能改变呢？这些人好好的要去信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然后被人家逼迫，被人家杀害，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笨的人呢？所以他们就重新思考，这个耶稣一定是真的。所以他们称他们这一群人 Christian， 越叫越顺口，越叫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意义越改变，不再是一群一党的人，而是一群道德高尚，生命有圣灵在带领，生命自然流露爱心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慢慢慢慢有更多的人就加入了这一群人，他们也要跟随耶稣，他们也加入这个最蒙福的行列，认识耶稣是我这一生最蒙福的事情，是吧？有这样一条诗歌啊，所以愿我们都记得这一点。我们也真的在这个整个这一章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看见巴拿巴的与众不同，也愿意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都学习巴拿巴，有跟他一样宽广的心胸，在圣灵里面，我们同心合意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他看保罗比他强，看别人有优点的地方比我自己强，然后我们一起快乐的来服侍。我相信唯有这样子彼此相爱，才能够真正的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让更多人来相信这个福音。阿们，阿们。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请师母上来带领这个回应。好，
人长的爱有时候比较麻烦。在新约里面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只把所有的人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已经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人，另外一种就是还没有被耶稣宝血洁净的人。今天我们听了当年，因为在旧约里面，犹太人是独特的，上帝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他们要经过很大的艰难抗争，才能够接受一个新的观念。但是到了新约里面，我们如果读新约的人非常清楚，神只有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属于他国度的人，一种是还没有重生得救，我们需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到基督国度里面来的人。最近因为阿富汗的事情，当塔利班占领阿富汗之后，国际社会都在问一个问题，下一个被解放的国家会不会是台湾？如果你关心政治，过去两年一直在说中共要解放台湾。我记得在2007年左右，我们在这里有一位很亲密的同工周丽，那个时候有一个 rumor，中国大陆要用飞弹来对付台湾， 我的同工问我一个问题，德语姐，如果中共的飞弹真的飞到台湾，我们还会不会是朋友？我给他的回答是，我跟你成为朋友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如果这两个地方真的打架的话，不会影响我跟你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关系本来就跟政治没有关系。也许我们会说，这个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为什么要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其实根源是一样的，根源是人喜欢分别而不喜欢合一。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那个 even 到今天在教会里面还会讲，那个教会追求圣灵，那个教会不追求圣灵，那个教会灵恩派，那个教会福音派。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说，哦，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是从马来西亚来，他从台湾来。甚至于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会说他是东北人，他是福建人，广东人，他是好像比较上层的基督徒，他没有什么学问。弟兄姐妹，当年上帝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俗物，求圣灵鉴察我。神所洁净的我们，因为基督的宝血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国度，归在一位牧人的管理之下。我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分别是上帝看成洁净的，我却在那里分别？这个不好。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你的里面有圣灵，我的里面有圣灵，我们应该自然的是连结在一起，同意吗？好，我们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求一日世上一切都能够合一，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因着爱，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求一日世上一切都能够合一，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因着爱，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再来一次，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求一日世上一切都能够合一，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因着爱，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我想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给我们大家的，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若你的太太是基督徒，她里面有圣灵，你要尽所能的跟她合一。如果你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她里面有圣灵，她是神宝血买赎回来的，你要尽可能的跟她合而为一。有很多的试探想要我们分裂，但是最后最后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之所以能够合一，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基督住在我的里面，他就是那一。当我们都与他对齐的时候，我们就合而为一了。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感谢主，把那个合一的可能已经赐在所有认识他的人里面。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求一日世上一切都能够合一，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因着爱，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我们求一日世上一切都能够合一，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因着爱，使人人是基督徒，因着爱。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爱，你住在我的里面，爱住在我的里面。主啊，让我知道怎么样让你活出来。当你从我的里面活出来的时候，爱不会去分别，爱更不会做分裂的事情。主啊，魔鬼用各样的计谋想要分裂家庭的合一，想要分裂教会的合一，想要分裂国家的合一。但是主，我从圣经里面看到你的心意总是要人合一，尽可能的与别人合一。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行在你的教导里面，特别是对那些已经认识你的人，主啊，让我们不敢去碰触分裂这件事情。主啊，让我们存一颗敬畏你的心，不敢去做那些你明明说不要做的事情。主，我向你呼求，如果在我的里面，在我的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些分裂的因子在那里蠢蠢欲动，我们看别人总是不好，看别人总是跟我们不一样，改变我们的眼光。主啊，让我们从新的角度，从你的角度，从你所渴望教会的角度，再来审视我们里面的那些感受。主啊，因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帮助我们真正的晓得，真正的 晓得魔鬼的诡计。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彼得的生命以及在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里面看见他们奋力的抵挡那些分裂分开分别的灵。求主帮助现在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高举合一，活在合一里。基督，你只有一个身体，不管他打不打疫苗，不管他谁选谁做总统，不管他是哪里人哪一个国家来的，只要他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体，我们就是归一个牧人，我们就是一个身体。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怎么活是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清楚地教我们，我们愿意尊你为王，所以你说了就算，我的感觉如何一点都不重要，我的看法怎样一点都不重要，唯你的话安定在天，我不敢废去。谢谢主，你教我们怎么过日子，我们感谢你，你教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感谢你，你教我们怎么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即使不是同一个 local church，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和睦的相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也相信你教我们这样过日子，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跟我们旁边的人合一的关系，那会是一个最好的关系，那会让我们的心里面有平安，让我们的生活有力量。谢谢主，让我永远不会蠢笨到把自己的力气花在内耗的事情上。谢谢主，谢谢主的教导，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上帝祝福大家，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人，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各方面需要祷告的人，欢迎你到前面来接受祷告。神赐福你和你的家庭。